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Assalamu alaikum, Dosti, 下午的时间沙云向您在这里请安了，也是特别的问候我们远在他乡的 Dosti， 你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啊，随着天气来添加衣物吧，也是保持愉快的心情。我一直相信呢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， Dosti， 如果你赞成的话，那记着今天一定要微笑的对待自己，对待你身边的人。一个环节叫走过心痛已经播出完毕了，如果你想继续的回味这个环节的话呢，可以进入到良友电台的网站，点击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就可以收听到一些的过往的一些几期的节目了。如果想继续的回味，也可以上网去买到这本书，书的名字叫《相系深深》。那么今天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内容送给大家呢？今天的内容，我们的环节的名称叫《探索生命的意义》。没错，有时候我们会问自己，到底生命有什么意义呢？难道就是每天起床、呼吸，然后一日三餐，吃饱穿暖了，就这样过日子，然后去工作，好像工作的途径、工作的内容都是千般一律的，然后呢，就是回家睡觉。难道生命就是这样度过，生活就是这样简单吗？我相信绝不是这么简单，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，每一天你都遇到不同的人，要如何的面对，如何的把更多美好的东西带给周围的人，这个真的是需要你自己好好思量的。今天呢，我看到有一篇的文章，说到呢，一位英国的男士，他在长城捡垃圾，捡了20年。我在想，这也许就是他生命的全部的意义吧。一个正常的人，不要说去捡垃圾，让他做一个他不太喜欢的工作，可能他都会有很多的怨言。更不要说捡垃圾，对吧？那你让一个来自英国的小伙子，可要记住啊，他20年前捡垃圾，他还是小伙子。20年前他就开始捡垃圾，风雨不改。文章上说，他连夹在石头缝里的垃圾都不放过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在他小的时候看到长城的图片，介绍长城，他就深深地爱上了中国这一座城。于是呢，他就来到了中国。刚开始呢，他在长城上跑步啊，慢慢的熟悉了周围的人。当时呢，改革刚开放，这个西方人突然这种很密的啊，出现在这个长城周围，也是真的引起了很多人的旁观吧。那坚持下来，慢慢的，等到他在中国定居，等到他再一次登陆长城的时候，看到啊，为什么长城上那么多垃圾？于是呢，他就开始了自己一个人的行为，就是不断的捡垃圾。我相信在这其中呢，他可能会想过，为什么会有人把垃圾遗留在长城上呢？但是我相信他更多的是行动，而不是只有怨言。多斯提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什么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？如果遇到一件事情，以不同的心态，以我们的信仰为基础去处理去看待的话呢，我相信在你身边所出现的每一件人和事，对你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好了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新的一个环节，探索生命的意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继续由马太卷啊为你读出的马太卷，也请你来留意的收听了。
从出生到无常，
从起初至终结，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。童年的时候，常常追着妈妈问自己从哪里来的，结果呢，妈妈说啊，自己是从树上摘下来的，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。那时候我也就信了。少年的时候，我常常对着井水就喝水，在地里摘个西红柿不洗就吃了，可是我从来也不为此生病，不知道是自己的身体好，还是当时的东西比较天然和健康。到了青年的时候，问自己为什么要有感情，爱情实在是令人向往又令人心碎的。中年了，看着自己的孩子正在经历着童年、少年走向青年，孩子又会问起同样我小时候问的问题：妈妈，我是怎么出生的？我会告诉孩子，你是从妈妈肚子里怀胎十月生出来的。我现在也会告诉孩子说，井水不能乱喝，要烧开了喝，有太多的细菌。西红柿也要洗干净了吃，有太多的农药。我会告诉孩子，爱情是永远的主题，要和相爱的人结婚生子，过幸福的生活。以上的图画几乎描述着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人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可能在心中隐藏了很久很久，或者是大同小异。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心里问过，我是谁？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？我为何而活？我死了之后，世界上就没有我了。我死了之后会去哪里呢？好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自描自画的景象。工作，因为为了赚钱，赚钱因为我们要为了买食物吃，吃东西因为吃了东西我们才可以生存，才可以有体力。为什么要体力呢？因为需要体力去工作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，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。生活就像一个圆圈，我们就在这个圆圈中打转转，转着转着我们就疲惫了，或许厌倦了，开始问无数个似乎找不到答案的问题。最后我们会问自己，生命的最终意义到底是什么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生命的最终意义是什么？你对这个问题好奇吗？或者你不屑一顾，或者你愿意洗耳恭听？无论你是怎样的态度，我都建议你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环节，一步一步地去接触你的生命的过程，一点一点去揭开生命的奥秘，一次次也更加地明白生命的意义，明白你生活在这个地球的意义。你不是偶然的，你是世界的主宰安排的，你的存在有着超乎你想象的意义所在。 天我们首先的进入关于人类智慧、你的享乐和你的工作的意义的讨论。我们必须借用一本世界上最畅销的书，充满各种奥秘和智慧无边和启示的一本书，这本书就叫做《天经》，让天经来参与我们的人生感悟。说到天经，我们还是先来读一段天经中的话语。这段话是达武德王的儿子苏莱曼所写的。首先我们看一看苏莱曼王的背景，他是一国之君，所以他拥有他想要的一切，无论哪一方面他都非常的满意，因为他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但是他却不满足，他觉得自己的生命里太多是没有意义的。这一点也让我们反射到自己的身上，我们不断地追求，不停地被满足，但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心里空溜溜的。我们来看看这位君王的心底话，也许也是你的心底话。这一段心底话是这样写的：以下是传道者，就是在耶路撒冷作王达武德的儿子所说的话。传道者说：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人的一切劳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？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大地却永远存在。太阳升起，太阳落下，匆忙回到它上升之处。风向南刮，又往北转，循环周行，旋转不息。江河向海里流，海却不满，江河之水归回本源，循环流转。万事都令人厌倦，人说说不完，眼看看不够，耳听听不足，已有的事还会再有，做过的事还要再做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有什么事人可以说？看啊，这是新的。其实很久以前已经有了，在我们之前早就有了。以前的事无人记得，将来的事后来的人也不追忆。以上苏莱曼王的描述，所说的话和所描述的这些的景象，是不是让你觉得似曾相识？因为我们自己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，可能也有类似的感悟，也想到过，也想不通。不如我们一起反思一下，这些影响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几千年来都不变的话题，来反思和讨论生命的意义。我相信你有自己的一套的生活的理论，或者以上的问题并不是你的困扰。那我们看看以下的描述13种的现代人的生活哲学，不知道听完之后你有什么的想法。你可以一边听一边看看自己是不是占了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几种呢？我们来听听这13种的现代人的生活哲学。第一，你认为人要行善积德，好心有好报。第二， 你认为人，不要庸人自扰，顺其自然，不要想太多。第三，你认为凡事尽力而为。第四，你觉得人不要太多的烦恼，自己开心就好。第五，你认为痛苦是短暂的，荣耀却是永远的。第六，我的生命中有一片柠檬片，柠檬是指不好的事情，你可以用来榨柠檬汁，就是说可以使它变成好事。第七，你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听天由命。第八，你觉得心静自然凉。第九，你认为烦恼来自欲望，无欲则刚。第十，你认为找到真理会让你自由。第十一，你觉得生活充满了惊奇，没有人知道你将会得到什么。第十二，你认为做人要有中庸之道，为人处事不走极端。第十三，你会努力工作，积累财富留给子孙。以上的十三点，你可能赞成其中的一点，或者是几点吧。你觉得想通了一些的问题，就是可以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吗？下一次，我们将一一的讨论这十三点的内容，看一看是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跟大家讨论到这里。下一次，我希望你可以准备一张纸和一支笔，每次我们都有一些的问题要跟您讨论，要记录的。我们希望你可以认真的去思考生命的意义。
恩典可以有许多，而真理却只有一个。想得到真理，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。2014年，恩典与真理节目，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
每日经文选读，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，各自偏行己路，主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
亲爱的多斯提，全新的环节探索生命的意义，听完了第一集，可能还没有进入状态吧。在第一集当中呢，我们留给大家了有一些的问题，比如说有13个看待生命的范畴吧，比如说生命当中你是怎么样认为怎么样看待的，有13个问题。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13个问题呢？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，因为在下一集当中呢，我们会每一次来探讨一个问题，也希望呢你早早的做一些预备吧。那这13个看法，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谓的说到的啊，是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哲学吧。第一个就是，你认为人要行善积德，好心有好报吗？第二个就是，你认为啊，人呢千万不要庸人自扰，顺其自然，不要想太多就行了。第三就是，你认为凡事尽力而为就行。第四是，你觉得人不要太多烦恼，开心就好。第五呢，你认为痛苦是短暂的，荣耀才是永远的。第六，你认为生命中给你一片柠檬，柠檬是指这个不好的事情，你可以是用来榨柠檬汁呢，还是说， 只吃到了它的酸味呢？第七，你所要考虑的、思考的就是，你认为一切是命中注定呢，还是听天由命呢？第八，你觉得心静就会自然凉吗？第九，你认为烦恼来自于欲望，无欲则刚。第十，你认为找到真理会让你自由。十一，就是你觉得生活充满了惊奇，没有人知道你将会得到什么。第十二，你认为人要有中庸之道，为人处事不走极端。十三，你会努力工作，积累财富留给子孙，让我们一起继续的探索生命的意义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专门为咱们回民制作的节目《恩典与真理》，透过节目让你更明白真理，得到从主而来的日子给。
尔萨·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。一起来听《天经马太卷》，这是智能主的福音。
饮之乐，马太卷第二十三章。那时，尔撒对群众和他的门徒说：“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坐在穆萨的座位上，所以凡他们嘱咐你们的，你们都要遵行和谨守，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去做。他们把重担捆起来，压在人的肩头上，但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。”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做给人看，他们把经文的匣子做大了，衣服的饰带做长了，他们喜欢宴席上的首位，礼拜堂里的高位，又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道色良母，称呼他们老师。然而你们不要被人称为老师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，你们都是弟兄。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，就是天父。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大师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大师，就是麦西哈。你们中间最大的必做你们的仆人，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低，凡自己谦逊的必被升高。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，你们有祸了。你们在人面前关了天国的门，自己不进去，连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准他们进去。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，你们有祸了。你们吞没了寡妇的房产，假装做冗长的乞求，所以你们必受更重的罪刑。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，你们有祸了。你们走遍海洋陆地，要使一个人入教，当他入了教，你们却使他沦为火狱之子，比你们更糟。你们这些瞎眼的向导有祸了。你们说凡指着殿而起的事是没有用的，但指着殿的金子而起的事就必须遵守。你们这些瞎眼的愚昧人呢，到底是金子大，还是使金子成为圣洁的殿大呢？你们又说凡指着祭台所起的事是没有用的，但指着台上的祭物所起的事就必须遵守。瞎眼的人呢，到底是祭物大，还是使祭物成为圣洁的祭台大呢？所以凡指着祭台蒙事的，他就是指着祭台和台上的一切蒙事；指着殿蒙事的，
就是指着殿和住在那里的真主门市，指着天门市的就是指着真主的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门市。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呐、啊，你们有祸了，你们把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却忽略戒律上更重要的，就如正义、慈悯和诚信，这些更重要的是你们应当做的，但其他的也不可忽略。你们这些瞎眼的向导啊，你们把蚊虫滤出来，却把骆驼吞下去。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，你们有祸了，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装满了抢夺和放荡。瞎眼的法利赛人啊，先把杯和盘的里面洗净，好使外面也可以干净。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，你们有祸了，你们好像粉饰了的坟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亡人的骨头和各样的污秽。照样，你们外面看来像义人，里面却充塞着虚伪和不法。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，你们有祸了，你们建造先知的坟，修饰义人的碑，并且说，我们若活在我们祖先的时代，绝不会与他们一起流先知的血。这样，你们就指证自己是杀害先知之人的子孙了。那么，去完成你们祖先的罪孽吧。你们这些蛇，这些毒蛇所生的，你们怎能逃脱火狱的罪罚呢？因此，我派遣先知、智慧人和经学家到你们那里，有些你们要杀害，又钉在十字架上；有些你们要在礼拜堂里鞭打，从一个城赶逐到另一个城。所以，从异人哈比尔的血起，到巴拉加的儿子宰凯利亚的血为止，他就是你们在殿和祭台中间所杀的，所有义人在地上所流的血都要归在你们身上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一切都必临到这个世代。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啊，你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把奉派到你们那里的人打死，我多次想招聚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招聚小鸡到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你看，你们的家必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你们一定见不到我，只等到你们说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
多斯提，假冒为善的人到底是什么呢？我相信透过天经，我们继续可以在这方面有多的看见和领悟吧。好了，亲爱的多斯提，我们明天再见了。